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以芯片为源头，探讨以半导体为驱动的电子应用，如智能汽车、智慧能源、材料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产业论坛、行业聚会、合作对接、项目投资等方式，服务中国科技，实现自立自强。欢迎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一起共创国潮新生态。我是幻石，这里是芯片揭秘。本期我们的嘉宾非常有特色，他是在海外有着十余年大厂经验，对欧美及中国大陆半导体行业有着非常深厚了解的技术型专家，他就是来自 ERS 的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周翔，周总。下面请周总跟我们听众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周翔， ERS 中国区总经理兼全球副总。首先纠正一下，我不是什么技术专家，因为我近30年职业生涯里只干了3年的研发，那后头都是市场和销售，所以最擅长的本事是把一个东西卖出去，所以不是技术专家，技术型销售。
技术型销售就是从学技术科班出身的，然后又过来做销售，所以我们就说这种降级打击非常厉害，这样的人都是非常有很好的业绩的可能性的。
我觉得倒不是什么降维打击，因为我觉得作为半导体从业者，如果你缺乏基本的工科背景或者知识背景的话，对你作为销售来讲都是很有挑战，所以我个人认为做这个行业基本上是你要有技术背景，因为你的客户都是技术大牛，那你如果只跟他谈价钱，因为毕竟不是卖白菜嘛，对吧？
其实半导体有很多行业黑化，像我们的听众也都是半导体相对的一些热心人，所以他能对我们很多行话能听得懂。但是我看到你们公司产品其实也充满了非常强的一种细分领域的独特性，比如说有一个产品叫温度卡盘，好像你们在这个方向有个非常长年头的一个攻坚和开发，能不能请周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产品，解决什么问题的，然后你们为什么又能在这么小的一个细分赛道中做到非常的具备对外影响的一种趋势啊？
好的，谢谢。我们叫温度卡盘，这是用在晶圆的一个侦测上的一个设备，简而言之就是放在测试晶圆的时候给它提供一个良好的高温或者低温的环境。 ERS 公司70年成立，第一代产品就是一个大概 1.5 英寸的温度卡盘，它是做给当时的 IBM 公司，也是做芯片测试的，所以我们的创始人当时一个人出来就做这个设备。50几年我们还不断的在发展这个产品，公司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首先一点是它一种坚持，对技术和创新的不断的追求。所以刚才我还跟一位记者朋友聊天，我说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温度卡盘这有没有什么难度吗？高低温嘛，我加一加就好了，我拆开你的看看，我就可以仿一个，我可以做一个东西类似的。但是我说你能找多少家中国的小公司愿意做一个东西做50年？我觉得可能按照现在这个大潮下，大家都觉得半导体特别好做，他们不是50年，他们恨不得3年就把这家公司卖了。所以我觉得卡盘这个东西看似很简单，但实际上它有很多知识点需要去突破。我自己来看，材料也好，温度控制也好，它有很多需要慢慢慢慢的去琢磨。我可能在上次采访的时候跟别人说过，我需要中国咱们的同行，如果想让中国的半导体设备正儿八经的腾飞，那首先是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研究做发展，而不是如何融资如何杀低价钱。所以我觉得 ES 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说，他们如何能够生存下来，他们首先不断的在创新，第二是坚持。我们公司做这样的产品，其实配套的相关的设备像探针台，那它市场会更大。很多客户给我们的 CTO CEO 都提过，哎，你们这个很厉害，你们可以做整机啊，你们还可以做更多东西。我记得我们的 CTO， 因为他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第二代，所以他当时回答说，我很懂，我可以做出一个类似你们看到某某某大厂那样的一样设备，但是我不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把我温度卡盘做到极致，这就是我的梦想。我不愿意跟我的尊客户去竞争，因为我觉得我把我这个做到最好，我已经可以实现公司价值和我个人的理想，那为什么要去跟别人去抢生意或做我并不擅长的呢？我当时觉得感触很深，我觉得哎呀，咱们一开始做的东西都是想我做这个东西，我就把上面也做掉，下月也做掉，我通吃，最后市场都是我的，我是不是就赚翻了？我最近这个体会特别深，因为经常碰到都是这样的。因为我发现中国不论做什么行业，从消费电子到现在半导体，做到最后都变成了一个杀价钱红海，一个字就是卷。
周总，你觉不觉得在中国都有一种追求规模增长的压力，大家都希望一直在涨，每年都有个20%-30%的增长，那你靠一个品类其实是很难做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能看到大家就是拼命的往上下游延伸，今天可能推出的是一代产品，明天可能就4-5代不同品类的东西都出来了，来去把规模做起来，但是增长的质量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觉得你们能够在一个细分赛道干50多年，而且持续在研发， 应该是这里边还是有很多技术升级上的要求吧，它也不可能在一个领域停滞不前去吃红利，应该也不存在哈。
是的，所以我们的产品从最初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加热，到后来我们低温的系统，你可以想象像空调一样，可能制冷液在里面循环就可以低温了。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现代 CTO 他就开发，他就创造上，哎，制冷液氟利昂不环保，第二成本高，第三工艺比较复杂，能不能换？所以他开发出来利用压缩空气这样的一个冷媒作为我们制冷机的这个冷媒供应链，所以他发现哦，这样做出来环保低噪同时又安全，这样的设备以后我们最近的30年我们都不断在这个基础上在开发，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那回到最近几年，我们去年又发了一个最新的一个产品，我们又会用制冷液的方式来做制冷。那好多客户说，你们说了半天空气制冷是多好呀，说了很多优点，你是不是在有点打自己的这个，我说不是，因为我们发现在有些特殊的领域 OK 它的这个制冷液还是有它的优势，但是现在很多同行已经有这种制冷液的卡盘，为什么呢？我们还要做呢，因为我们做可能不同的，同样的大小他们的制冷功率不够大，客户有抱怨，比方现在做 AI 芯片做 DRAM 芯片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哇，瞬间的大功率的这个热量没法吸走，没法带走，他们需要更强大的制冷机。但是这样的设备在工厂里会给你更大空间吗？不会，他们又希望更小的空间更大的能量，那怎么办？那需要创新。所以我们在去年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液冷，通过制冷液的制冷机，但是我们做的体格更小，功率更强，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这公司能够在50年持续的发展，我们不断在创新，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细分领域做我们的发展，所以我们把这个细分领域做到最强的时候，我们相信你会有回报。
能听出您这边的对产品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但我还想请周总先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温度卡盘是用在什么工艺制程中，它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它会用什么方式。
好的，温度卡盘其实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大号的零件，它配在晶圆整体测试的探针台里面，很多中国客户也把它叫做承载台，就是我们的卡盘放进去以后，你把晶圆放上去，上面通过测试针，你就可以做芯片的基本的功能、电性能的一些测试。那我这个就是一个承载盘，我的承载盘不光是把它托住，拿真空把它吸住以外，同时还提供温度，譬如说高温到200度到300度甚至更高的温度，同时低温我也可以做到零下40度、零下55度、零下60度。
这个温度是为了做测试使用的一个场景。
是的，举个例子说，通常来讲车微芯片我们叫扎两针，什么意思？叫测两个温度点，零下40度高温测120度和150度。芯片在晶圆状态的时候还没有封装成芯片的时候，你扎这么两针测试以后，它能保证 OK 零下40度它的电性能所有的完整合格，高温也可以，这样它才能上车。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电车会更多了以后，那你想在极端的冷天或者热天的时候，你的芯片能不能工作正常，这涉及到生命，所以一定要有高低温测试。那在这种场景下的时候，你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温度卡盘。我在测试的时候，我希望我的盘面精准的控制在零下40度，提供一个完美的测试环境。否则的话，举个例子说，如果你这个卡盘的温度不准，或者说这个上面晶圆一测试发热，卡盘温度飘上去了变成零下35度，那你这个数据手册提供出来那也是虚假。而这些东西特别像我们的卡盘为什么在中国区最近几年有高速成长，就是因为车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力。车规芯片你会发现，你上了车规以后，简单来讲你不做这样测试，对外说我有车规芯片，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特别是中国这种电动车大量发展以后，那中国大量的车企以后，他们需要更多的芯片，所以这也带来了市场的增长，同时也给 EIS 来讲对我们是很好的利好。刚开始做的时候18年的时候在中国市场很少，我们去大的封测厂，你会发现它可能放了几百台机器在那一层楼，能测高低温的特别是低温的可能就两三台，因为没有需求啊。但是19年事情发生变化，因为大家都看到冲突起来以后，我们需要真的八紧的中国制造，所以很多中国公司说那我需要在这儿去测试。到去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走进这家工厂200台机器里面，可能高低温的是有40台50台，因为它测车微芯片，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设备，没有配备这样的高低温的卡盘，你没有办法接这种订单的。
对，所以这也是我一直都没搞明白的问题。我以为车规芯片对温度的测试是在已经封装完之后的环节，就是 FT 的环节，没想到在晶圆级就可以通过晶电卡盘来进行测试。这个我觉得可以降低很多封测的成本。
因为你理解的我们叫中测 Final Test FT， 我们现在讲叫 CP， 就是 Chipped Probing， 在就是单极的这种侦测。所以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测试呢？越是工业级车规级它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侦测，因为你一旦封装成成品芯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直接加，第一你测试很麻烦，每颗芯片你要用一个 socket 把卡在里面测压电性能，测得好 OK， 你测得不好这个芯片就报废。但是你在没有切割成单颗单的时候，你在晶圆状态的时候，你去这样侦测，你发现不好很简单，打个小点，切割了以后这个有点扔掉，所以你不会浪费后续的成本，而且你能大大提高效率。这样的侦测，这样自动化的去测试，它的效率相当高的。所以在现有的阶段，只要绝大部分的芯片是需要先做侦测，我们叫 CP 测试， 完了以后才到封测，最终再做侦测。我们提到的高低温也是同样，你在做中测的时候，你可能要测一下高低温，放在那高低温箱里面烘一下，同样接 Socket 连线车测一下。在那种情况下，绝大部分他们是做挑选的一个抽测，但是在晶圆端的时候，放进去整个的一些，你是全部都测。比方说你用真卡，可能几次你就把10000颗芯片都测完了，
就把 mapping 给做出来了。
多大？
你这次说很专业，就是 mapping 完以后打个点，坏的标志出来，我不用再浪费材料去封它了。而且你要想，你封成，比方说有些芯片很小啊，一个12寸晶圆可能能割出10000颗芯片，你这么测，我一次可能测100颗芯片，几分钟测完了。你把它封成100颗，封装好的芯片的时候，你要每一个拿那个分选机放到那个 socket 里面去，那个时间你可以想，可想而知很惊人。所以在最终中测的时候，其实做到每一颗检测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对，我们之前栏目上来过做探针卡的公司，也有做探针台的公司，还真的没有中间的吸盘的公司。所以确实聊的时候会觉得，你们都这么厉害了，为什么不直接把探针卡或者探针台自己做到？感觉好像销售额可以更大一点。
因为术业有专攻，像我们的 CTO 他对探针很了解，他说如果让我去，我也能做得很棒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做出来是可以啊，你卖给谁？首先我们做的是一个独立的卡盘的公司，那我的卡盘卖给所有的探针台的客户，所以我做出来首先我要面对跟我自己的客户竞争，这是不可接受的。
那个 Fab 是你们的客户吗？
是的， Fab 也好，封测厂也好，都是我们的客户，
都是客户。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也可以是独立于某一些环节进行测试的。
我们一定是放在探针台里，但是今天是放在谁的探针台里，这个是客户可以选择的，或者说我们可以去跟探针台厂家做合作。
就是要不要做这个测试环节，其实是由用户来定义的，我们给他提供这种温场的环境。
没错，我们提供高低温，那客户需不需要？有些比方说你做手机的，可能我就测个常温就好，但是你今天做工业的档的，你做车规的，甚至敏感一点，你做军规的，卖芯片的都很知道，你这个每个档，比方棉品档是0度到70度，什么工业档什么-40度到125度，这都有很严格的规定，那你不再做这个温度测试是不行的。特别是我觉得2019年开始这个形势变了以后，一定要中国制造的时候，从原来大家都抽测的时候，到现在大家一定要做这个。举个例说，我一家中国的最终客户，比方我做空调，我要买一个能上空调的这种工业规芯片，你跟我说你这东西抽测了一下你就给我去用，我不敢卖啊，因为我要面对最终客户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国产芯片就不是像原来大家都说省成本了，而是说正儿八经踏踏实实从研发到生产到封装到所有的环节。所以我觉得从那个之后，中国的半导体进入了另外一个状态，因为大家在踏踏实实做事儿。
对，还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啊，我听行业内有朋友跟我们讲，我说中国的 e-truck 这个方向国产化基本上还是很弱的状态。对，我也想请教一下您，就这个领域和你们现在做的温控算是同一个赛道吗？大家是合作的关系呢，还是竞争的关系呢？
音频听得一知半解，专业术语到底怎么写？关注公众号芯片揭秘，大咖谈心文章已经上线，配合音频使用效果更佳。有问题也可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请产业大咖为你解答。
我们的现有的产品主要针对于是后端的晶圆侦测，所以我们叫半导体的后端制程。而您讲的e-truck绝大部分是用于前端 Fab 场地端的前端，作为晶圆制造的那块，所以这是不存在竞争的，这是两个不同的产品。您说的很对，就是e-truck在中国整个的国产化率基本上是完全进口，甚至说别人一抢你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也知道很多 VC 投了很多相关的企业在这个领域已经不是1年2年，可能超过3年5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一直没有很好的产品发布。因为它的难度是说，整个第一原理大家都懂，静电怎么样吸附，但是如何能做好产品，它涉及到很多基础工业。就像今天 ESChuck 也是一样，它首先需要的是材料机加工，一个材料我相信就可以卡住绝大部分中国企业。而我们也碰到过一些中国企业找我们想合作，也是一样，我们发现它卡的材料，比方它原来是进口的，突然某一天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卖给中国公司，那他们啥都没有了。而材料不是今天说是我把谁的买回来分析一下我就能仿制一个类似的，绝对不是。特别像很多一些从陶瓷也好金属也好，它需要很多的工艺的磨合，所以这块才是真正的中国面临的难点。我觉得像中国很多东西你说仿个样子是可以的，但是你的核心是很难的。而这个材料它不是一天两天，它需要长时间做基础研发和测试，需要沉下心来。回到我们采访的开头，我也提到过，因为中国企业如果能够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否则的话，很快所有东西都杀到红海，杀到卷的话，其实还在一个低端的竞争。所以e-truck这个东西对于 ES 来讲，我们不排除将来我们会去做，我们也知道它的关键点在哪里，所以它需要的是更多的技术累积和沉淀，而不是今天我一拍我就可以做。
对，不是今天你想怎样明后天就出东西了，大家都要对产业抱有耐心。
没错，第二它有很多涉及到基础的研发，特别是像e-truck，我看中国现在做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材料，你突破不了材料没有办法，因为核心的材料我知道 有些国家说不卖给中国相关公司，马上就没了，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在中国国内找替代件，你怎么测不合格？因为至少见到前端晶圆制造。举个例子说，比方说在高温情况下，这个材料有挥发，就不能制造。
刚聊到的产品呢，是您在封测环节，但我看到你们在封测环节还有另外一款产品，就是做晶圆翘曲的这方面的解决。其实这个词我们平时听到的很少，所以请周总先跟我们科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方向你们有解决方案？
好的，我们提到很多时候在先进封装的工艺里面，因为晶圆做了二次制程以后呢，它会重新排布，然后通过 EMC 材料把它粘合在一起以后，在加工环节中间，由于它不是一个纯的硅片，普通的硅片大部分是很平的，你处理以后一道一道，但是做先进封装的时候，它们往往有多道处理，可能化开以后用化学材料把它再重新粘合以后，引入以后它涉及到高低温，涉及到不同材料以后，一旦有温度变化，它就会有形变，造成翘曲。比方说这是一块玻璃，你做好了以后它可能很平，但如果今天我跟你说我用一个金属放在这个里面以后，我用玻璃状材料凝固把它粘在一起以后，你会发现因为金属也好这种化合物也好，它们的温度特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出现形变各种各样的，这样就会产生不同的翘曲，而翘曲你产生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加工的出现难度了。举个例子说，你不管它是变形多少，你只要有变形了以后，下面再想敷一层上去，可能就会出现加工的问题。所以这就是在先进封装里面经常碰到的问题，就
是空洞是一个很大的良率的问题嘛。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针对先进封装的翘曲，因为我们发现它核心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生成了以后，中间你有硅材质，你有金属材质，你有化合物各种各样的胶，它们的温度特性不一样。那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是通过加热方式让它释放应力以后，通过我们的温控技术快速均匀的升降温，让它快速收缩释放掉应力了以后，出来是一个平整的晶圆，
就是在你们控制下进行应力的改变。
是的，
而不是说把这个力给解决到不可能。
对的，举个例子说，你这个晶圆你在做加热了以后，如果说你不做一个处理，你让它自然冷却，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东西加热了以后自然冷却，一定是周边温度先下去，中间慢慢的温度下去，可能周围先翘起来了，最后这个慢慢收缩皱皱巴巴，或者一个像个小碗儿底一样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能给它快速降温，不加任何外力情况下，让它全部比方说从150度哗一下变成25度，它同时收缩，这个问题可能就很小很小了。我们做的事情就这样。
你们一定做了热防针。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设备从08年推出来以后，卖到很多世界性大厂里面，我们不断在做优化，通过红外这种热成像仪我们拍下了以后，分析它的优缺点，做了大量的数据。举个例子说，我们公司不大，但是我们可能存储相关数据和视频这样的数据的存储器服务器堆了有一堆，因为那都是我们最宝贵的一些东西。
后面会用 AI 的方式来解决吗？对，有这么多数据了，我觉得这也是你们公司的一个宝贵的财富，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应力来应对这个工艺。
是的，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做半导体其实给我的启示都是说，你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和深入的研究，而不是很简单的做个插盖一蹴而就，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是沉下心来慢慢的研究。
对，所以刚刚我们聊到了您在看先进封装，所以最后我也想请教您一下，您怎么看先进封装的未来的趋势，你们在这个领域还有没有其他的布局？
先进封装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是重中之重，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晶圆制造的上限基本上是像三体里面的黑暗森林一样被封在那个区间里面，想突破你要是一个全方位的从你的所有的制造设备，举个例子说光刻机，你要突破了以后你才可能再往下走，所以当工艺受到限制以后，通过先进封装来提升你的产品的性能，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最佳办法，我自己认为。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些封装企业，包括晶圆制造企业，大家都在先进封装上着力。所以我们的 CEO 说，觉得，哎，觉得中国好像先进封装投资很大，会不会有点过热？我觉得有一点点，但是这是必须的。因为当你的晶圆制造工艺无法快速提升的时候，你能够下功夫的就在先进封装上去提升。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 ，EIS 也看准这个方向。所以今年把我们的产品做调整的时候，我们原来叫一个是传统的温度卡盘产品线，另外我们原来叫扇出设备，因为我们做的扇出设备封装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年把改成 APEX， 我们叫先进封装设备方案
Turnkey 的一个整个解决方案。
Turnkey， 因为我们看好这个市场，全世界范围来也好，包括中国来也好，我们觉得先进封装大有发展，它的增长一定会超过传统封装行业。所以这是我们看好的，而我们的技术正好在譬如说像拆件和像晶圆翘曲矫正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长期的积累，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这是我们加大力度去做的，我们也看好这个市场，这是我们一直在投入的。我们相信可能在中国未来大家会看到我们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客户能理解的是 ES 不仅仅是一个温度卡盘的供应商，这可能是过去6年我在中国做的事情让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了，虽然我也悄悄地卖了很多封装设备，但是我们今年可能会更高调地让客户知道我们是一个先进封装的一个方案提供者。 我之所以强调方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刚才在记者会上说过，因为在谈一个设备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客户能够理解，当你考虑一个产品的时候，不简简单看这个机卖多少钱，而是看你建了这条产线，你用这个先进封装的方案，你的整体成本，所以它涉及到机器的价钱、耗材的价钱、你的消耗、水电气，你花多长时间，你的效率有多高，再加上你的人工成本，举个例子说你的自动化程度有多高，现在人是很大的成本，所以你需要考的是一个系统级别成本，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说你找到一个完美方案，而千万不要今天我买一套设备价钱看似蛮合理的，因为我这是经常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有的客户当他买完一套设备以后，他当时跟我们说，哎，你德国设备有点贵，我买了另外一家，我说你会后悔的。果然当他运行起来以后，采购很开心，因为这套方案比另外一套方案好像便宜了 10%，但是可能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就哭了，因为多耗很多电，我多耗很多供应设备，真空棒要加很多东西，我这儿花了钱。那个耗材部门发现，因为这个设备我需要更多的耗材，我花了很多东西买耗材。啊，更有意思的说，我刚才我们讲的，有些设备厂家它的核心它不是卖设备的，就像卖打印机的人，现在不是靠卖打印机挣钱，是靠卖墨盒。为什么？因为那个才消耗品啊。所以我经常跟客户提醒，考虑综合成本，而不要简单看一个设备的报价，那很有迷惑性。半导体也是一样。卖到最后发现卖耗材的赚翻了，卖设备的人在那哭死了。所以我给大家讲，我们为什么叫方案，整个一些 solution 方案就是这样的，你要考虑整个通盘的帮客户来提供一个完整的方案。
所以有种感觉你们卖设备送方案了。
这是我可能在半导体做了很久就发现，你在任何一个行业，你比方说我原来也从事芯片这儿，你卖芯片卖单独一颗，客户看了半天可能不会用，但是你今天客户说我给你一套方案，然后这方案里面可能用到我的几颗芯片，我教会你怎么用这个整个的方案时候，你才会买我的芯片，而不是我给你丢颗芯片，你想吧，你怎么去用吧，那是不合理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案，第一是说你给客户更好的服务，第二你也能增加你产品的竞争力。
所以听起来呢，客户也会觉得这个事情的理解和使用上更简单了。
是的，
毕竟半导体是一个高智力的行业，有靠谱的服务方，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节约。
是的，因为我们从温度卡盘到先进封装设备，我们把我们很多的经验分享给我们的最终用户，我们会告诉他如何去使用，而不是简简单单如何会用我的机器，会用我的设备，而是告诉他你在整个系统里如何让你的系统达到最高的效率，同时你会发现 EIS 在这个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能提高整体的效率，这才是我们提供的东西。
今天非常感谢周总给我们讲了一下 EIS 的一个企业理念，以及您在中国半导体工作这么多年之后的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对我也蛮有启发的。最后我想问问您，做客我们芯片揭秘有没有什么想对外呼吁和号召的？
欢迎大家上了这个平台来了解更多半导体，了解中国半导体，了解中国半导体人的生活工作和他们的奋斗。谢谢。
谢谢周总。
您好，我是周翔，我在芯片揭秘等着您。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